何谈，字圣从，本是灵州人，后来迁居成都。考中进士，由太常博士担任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侍御史，议论政事无所回避。王拱辰被罢免三司使，出任亳州知州，不久又留在今年讲习。何谈请求追究他营四囚官的罪行。十诫死后，枢密使夏竦诬陷他装死，朝廷下令京东路调查核实，何谈与张辩极力陈述夏竦的奸邪情状，事情才得以平息。杨怀敏因卫士之乱仍担任副都知，何谈又与张辩及余周寻议论此事。仁宗召见并告谕说，杨怀敏确实事先察觉了变乱，应当有所宽恕。何谈等人都说不可，最终将杨怀敏贬出。何谈争辩尤其用力。皇帝说，古代有以头撞的觐见的人，你能做到吗？何谈回答说，古代君主不听从谏言，臣子才有以头撞地之举。如今陛下从谏如流，臣怎敢略美而归过于君父？皇帝欣然采纳。夏竦宣扬张贵妃的功劳，谏官王志便说，贼寇的根本起因在于皇后宫，请求追究此事，企图动摇中宫，而暗中为张贵妃留地步。皇帝将此事告诉何谈，何谈说这是奸人的阴谋，于是停止追究。夏竦背负罪责却不肯离去，何谈等人上奏请求将他贬出为河南知府，夏竦请求留在京师。何谈说，奸佞之人在君主身边是善政的拖累，希望不要改变之前的命令。夏竦于是离京，当时下诏让群臣陈述身边的朋党奸邪，朝廷内外的阴险欺诈，但长时间没有行动。何谈请求核实是否属实，于是进言说，以诚心对待事物，事物必定以诚心回应。诚与疑是治乱的根本，不可以因一个臣子欺诈就怀疑所有臣子，一个士人欺诈就怀疑所有士人。而且选拔官员是宰相的职责，如今任用一名官吏就怀疑他出于私心，所以细小的事物有时要亲自决断。统兵在外是将帅的职责，如今专任一事就怀疑他有意图，所以多方加以牵制。广泛咨询是大臣的体统，如今见到一个士人就怀疑他请托。相互先后是士人的常情，如今举荐同类就怀疑是结党。君臣互相猜疑，而想使天下没有闭塞不通的祸患是不可能的。都知王守忠因修缮祭器的功劳升任景福殿使，给予梁史留后的俸禄。何谈说，王守忠功劳微薄，赏赐厚重。就至内臣遥领官职，只到连察使，如今虽不授予留后，却先给其俸禄。既得俸禄，必得官职，如果再听从，那有什么要求得不到呢？不久又下诏允许他按正班朝参。王守忠移文阁门，想按本品级列席宴会。何谈又说，祖宗制度没有内臣坐在殿上的，这个弊端一开，损害不小。王守忠听说后不敢附会。知杂御史空缺，执政想提拔自己的党羽，皇帝因何谈不阿附权势，越级任用了他。何谈历任三院御史，有正直的名声，晚年有些退缩畏惧，因地震说因胜陈强，以讥讽韩琦，又请求赵桓王陶以迎合皇帝心意，因此声名比任御史时有所减损。因母亲年老请求西归，加职龙图阁，任汉州知州。临行前上书说，张尧佐因是后宫亲戚，贪图非分占据要职，外廷私下议论说将任命他进入二府，如果这一任命发出，谏官必定以死相争，如果罢免张尧佐则伤害恩情，贬出谏官则有损德性，有损德性伤害恩情都不可行。臣认为不如让张尧佐富贵而不给他权柄，就像李用和那样就可以了。后来终于罢免了张尧佐的宣徽使之命，升任集贤殿修撰子州知州，擢升天章阁待制，回京判迎台司。当时封驳的执事废弛，何谈请求依照旧例，凡赵赤都由门下省审驳，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唐介出任荆南，赤书经过门下省，何谈封还了赤书，唐介又留任谏院，升任龙图阁职学士，担任河东都转运使。前宰相梁氏为太元帅，因病不能理事，内臣苏安静任前侠兵马，以仗宠信违法，何谈都上奏弹劾他们。历任永兴军、 河南府知府。至平末年再次任梓州知州。任职三年，年老有病，仍请求升迁任用。神宗轻视他，下诏让他提举成都御局官，从城外任公冠官，从此开始。于是以尚书右丞退休，去世享年69岁。吴忠富，字仲树，兴国永兴人。父亲吴仲举在南唐李玉朝任池阳县令。曹彬平定江南时，吴仲举曾杀死曹彬所招降的使者。城陷落后，曹彬捉住他，吴仲举说，世代十里家的俸禄，国家灭亡而死，是职分。曹彬认为他义烈而没有杀他。吴忠富考中进士，任峨眉县知县。边境夷人百姓的淫词太盛，吴忠富全部废除了他们。为官廉洁，任满还朝，没有携带一件物品。人谈周通判，御史中丞孙辩推荐他为监察御史，起初二人并不相识。有人问孙辩，孙辩说，古人耻于做字献身求用的御史，如今哪有认识面目的台官呢？升任殿中侍御史。弹劾宰相梁氏，仁宗说，马尊也说过这事了。又问吴忠富说，唐朝从天宝以后治乱分裂，是什么原因？吴忠富一一引用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、李林甫、杨国忠的任用罢免来回答。梁氏被罢免，吴忠富也出为前州通判，还没到任，又回到御史台。复辟主持李仲昌开凿六洛河，内臣刘辉秘密报告说，所开的纲名与国姓上的名字相同，贾昌朝暗中帮助他，想以此动摇复辟。下诏命吴忠富前去查办，催促很急。吴忠富说，案件起于奸臣，不是盛世所应有之事。快马赶到，比较名称，原来是赵征村，也没有纲事，案件因此得以停止。又弹劾宰相刘沆，刘沆被罢免，改任右司谏、同知谏院。升任御史之杂事，户部副使，擢升天章阁待制，任泽州、瀛州知州，改任河东都转运使，进龙图阁之学士，江宁府知府。尤宾苦于巡侠官的苛刻，捆绑并鞭打了他。案件审结，依法不治死罪，吴忠富自行决断杀死首恶，流放其余人，上奏后成为法令。历任承德军、成都府、永兴军。河北施行青苗法，使者到来，准备先下达到州县。吴忠富发文说，放贷和回收自有期限，如今事先骚扰百姓，为什么？拒不执行，并将情况上报。安抚司韩琦正上书件指青苗法，记录了他的话上奏。熙宁年间合并省并郡县，将永康改为县。吴忠富说，永康控制威州、茂州，不可废除。后来因夷人叛乱，最终恢复了永康县。关内大旱，百姓大多流亡。吴忠富请求加以赈济抚恤，执政厌恶他，派使者前往视察，说情况不实，降官一阶，提举玉龙官，启用为荆南府知府，因过度使用公使酒获罪，被免官，去世享年68岁。吴忠富平易简约，好周济他人急难，士大夫称赞他。他的从孙是吴泽仁。吴泽仁字质夫，因父亲恩应，任开封雍丘县主簿。元佑年间，金水河堤毁坏，16县都选派属官管理公益，得以到朝堂禀报事务。宰相范纯仁唯独对他感到惊异，说，主簿中竟有这样的人吗？建中靖国初年，京畿闹饥荒，盗贼很多，朝廷任命吴泽仁为太康县知县。刚到任，召集令贼曹说，百姓穷困而做盗贼，不是天性，我用禁镇之。如果亡命之徒杀人埋尸，故意犯法，我一概诛杀，不得宽待。群盗相互告诫不入太康县境，宦官谭枕的奴仆犯法，吴泽仁依法审理。谭枕羞愤而造谣诬陷，徽宗召户部郎中宋乔年前往审讯。宋乔年是刚直的官吏，急速赶到，守候的人慌忙入内禀报，吴泽仁穿戴整齐坐在廊下。宋乔年审问囚犯揭发隐情，查核仓库出入，不能得到丝毫罪证，于是回到客舍。吴泽仁前往拜见，宋乔年淫笑说，我来的缘故是来查你的罪，却反而得到一位骑士，我现在要推荐你了。过了几天，召吴泽仁入朝。 当时正在经营清堂，擢升吴泽仁为西河路转运判官，即以执密阁为副使，跟随招讨使王后领兵深入，攻克兰州、扩州、城山13处。加龙图阁晋级闲殿修撰，任金鸡都转运使。郑州城墙破旧，受命重新修筑。有人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，新城掺杂沙土，反而比不上旧城，而且很快会坍塌。皇帝发怒，秘密派人从城上取来土块，封好送来，让卫士三次投掷，土块坚硬如削铁，谗言不能得逞。于是拜吴泽仁为户部侍郎兼开封府知府。旧历福音以三日审理诉讼，又曹吏十人排列庭下，自报姓名，一人说某人送某玉，某人当受杖刑，某人离去，而府尹不加可否。有个叫窦建的人，因捕盗得宠，官至诸司使，穿金带。吴泽仁到任，窦建还以旧态上前，吴泽仁呵斥他，并给他带上刑具送进监狱，整个开封府大吃一惊。有卖猪人居民家货物很久不还，估量事情紧急，躲到宦官杨戬家中，吴泽仁追踪抓获了他，流放远方。杨戬皆是重伤他，将吴泽仁贬出为显摩阁直学士，西州知州，改任永兴军。走马城受拦从西说他擅自更改查法，被夺职罢免。过了两年，以徽由阁代至领江、怀发运使，恢复直学士，魏州知州。因病提举重福公，启用为青州知州，未能上任，去世，享年66岁。陈建，字彦生，行州沙河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华阳县尉。有盗贼杀人，将尸体丢弃在明田。陈建前去查验，有人报告说尸体被移动，田主又杀了他的母亲。县里想上报杀了两人，以逃脱陈建失道的责任。陈建不同意，说哪有诬陷他人来为自己赎罪的呢。不久抓获了盗贼，后跟随韩琦在定州、河东幕府。陈建性格质朴，刚直淡泊，只有韩琦了解他最深，常对人说在进取上廉洁，在退让上勇敢，对嫌疑之事毫发不沾，与人交往长久不变，像燕生这样的没有几个。韩琦辅政后，陈建任秘阁校理，判登文检院、知太常理院。英宗诸王出阁就藩，陈建被选为济世参军，直及贤院。隐王被立为皇太子，加陈建又遇德。隐王即位，拜陈建为天章阁代制，进之至告知建院。薛相首先谋划攻取衡山，事情不成功，陈建请求用汉朝王辉的罪名来给薛相定罪。杨辉议论曾公亮用人不当，言论已施行后升任侍读，罢去了建职。陈建说这是宰相想堵塞杨辉的言论罢了，他说的若是对的，就应责备宰相。奏书递上未获答复，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黄河在枣强决口，水官商议在恩、济、深、营之间筑堤360里，限期一月完工，一使丁夫8万人。陈建说黄河还不能成为数州的祸害，民力正困乏，希望以岁月来完成。回京后判留内权、太常寺。议论学校共举法，请求将三年共事的人数平均分配到各路，按人口考察，孝廉如同汉朝制度。全主管御史台，说李隐墨生母丧事，不宜任御史，被罢免御史台事务。又因议论典礼意见不合，出之蔡州。召为保文阁学士兼侍读，进资政殿学士，多次请求退休，朝廷让他任本州知州，命两省在资善堂设宴饯行，提拔其子陈后为御史台主簿。不久提举重福公，去世，享年69岁，赠光禄大夫。王烈，字德之，长垣人，多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，于是置产机前，不久叹息说这败坏了我的志向，全部散发给亲族。庆历年间用兵，下诏搜求一亿贤才，范仲淹推荐他，得以出仕为永兴蓝田县主簿，府帅让他掌管学校。诸生有犯法的，王烈自我责备，认为是自己教导不够，把他们开除出府学。府帅怀疑他有私心，将学生逮捕下狱。王烈上前禀告说这不过是年轻人不服从教导罢了，把他们送交司法不足以增加教化之美，恐怕正会给世人带来耻辱。 府帅领悟而高兴地说，我起初没想到这点。当即释放了学生，而对王烈更加敬重，调任林律县令，县境靠山，百姓以打猎为生，不知学习。王烈修建孔子庙，挑选优秀百姓教诲他们。汉代杜桥的坟墓在县境内，王烈前往祭奠，在墓旁修建祠庙，为官没有丝毫扰民，官吏百姓爱戴信任，共同称他为亲长官。入朝任吴王、谭王公教授、穆卿广清翟讲书、诸王侍讲，共在京师藩邸12年，宗室无论高低长幼都与他关系融洽，如同一日。英宗在王府时尊敬礼遇他，英宗入为皇子，即拜王烈为说书，即即位拜天章阁代至监侍讲，正议论蒲王的称呼，以此问王烈，王烈认为不可。皇帝说，王代侍讲厚重，也持这种说法吗？王烈回答说，臣受皇恩深厚，不敢以不合礼制的名号加于王，这是用来报答王的。皇帝大为觉悟，从此不再议论。因病请求退休，不许。病愈入见，皇帝高兴地说，侍讲竟要离开朕吗？神宗即位，进龙图阁执学士，请求任襄州知州，未成行，改华州，从工部郎中任上，以本曹侍郎退休，给全奉。8年后去世，享年80岁。下诏赐铸丧绢千匹，赐其二孙官职，赐家人官配，人们认为这是恩宠。孙思公，字彦先，登州人，考中进士后就遭遇父亲去世，不肯再出任官职，20年间只3次考核官吏。担任晚秋县令时，转运使因为水灾征调春夫，他争论未果，于是弃官离去。吴奎推荐他的学问品行，捕人国子执讲，加官密阁效礼，在神宗王府担任说书，又任侍讲，职级衔院。因为在京都居住太久，极力请求外任，神宗上奏挽留他，等到神宗即位，升任天章阁待制。孙思公生性不触犯他人，被人冒犯也不计较，对君王忠诚，有见解一定秘密上奏禀报。皇帝也时常询问他政事。欧阳修起初不了解孙思公，欧阳修离开政府时，孙思公尽力解救他，出任江宁府邓州知州，因病调任儋州，管理南京流司御史台，去世享年61岁。孙思公精通官事，亦尤其擅长大眼，曾修整天文院浑仪，著有遥年至西宁常历，近代历数之学没有人能比得上他。周梦阳，字春清，他的祖先是成都人，迁居海陵，为人醇厚谨慎，平和舒缓，考中进士，担任谭王公教授、诸王府记事。英宗当时住在藩王府，因他质朴厚重，以礼相待，十分器重，恰逢任命他为宗正寺之事，他极力推辞，共呈上18份奏表，都是周梦阳写的。他又从容陈述古事，加以讽谏，英宗惊惧起身行礼。等到被立为皇子，更加卧床不出。周梦阳到卧室见他，劝说道，天子知道太玉贤能，加上天人合著，才发不得音，为什么如此坚决拒绝？英宗说，不敢求福，只是避祸。周梦阳说，现在已有这种迹象，假设坚决推辞不接受，让宦官另有所立，就能平安无事吗？当时宦官催促召见的有10人，又命宗鄂带领整个王府去请，都不能动摇，到这时英宗才下定决心。英宗即位，任命他为皇子为说书，英曾陪侍藩邸，坚决推辞，加官执密阁，同知太常礼院，多次被召见对答，询问实证，最后召到龙如殿，此殿在耳音院中群臣未曾到过，人们猜测他将被重用，皇帝也告知他不按次序提升的意图。周梦阳称赞他人，让他人代替自己，于是升任集贤殿修撰，同判太常寺监侍读。神宗初即位，他入宫奏事，刚上殿，皇帝看见他痛哭，左右都流泪，受任天章阁待制，去世享年69岁。下诏特别授予他女婿及子孙2人官职，免除他家欠官府的名钱数万。齐辉，字希业，蒲阴人，是唐朝宰相齐英的后代，考中进士，历任陈州通判、 提点成都府路刑狱三年，调任河东。所有公家钱库规定之外的馈赠物品一概不接受，独自乘车东行，入朝任户部判官。神宗出阁，精简东宫官员，韩琦推荐他贤能，一直昭文馆身份，人引王府益善，晋升太子左玉德。神宗即位，受任天章阁待制，掌管通禁、瀛台司，出任相州知州，召回任审官西院之事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去世享年66岁。其徽在家乡，谦恭谨慎，被称为君子。处理政务明白简约，不苛刻扰民，所到之处百姓爱戴他。皇帝念及旧臣，从谏议大夫特赠工部侍郎。杨慧，字元素，绵竹人。年少时就很机警，读书一目五行，闻名西周，考中进士上等，任京南通判，以集贤效力身份任开封推官，遇事迎刃而解。众官吏整日忙不过来，杨慧不到中午就处理完毕。仁宗爱惜他的才能，想越级提拔他任事从官，执政大臣认为他年轻，没有同意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任梅州知州，调任新元府。有官吏请求抓捕穿墙盗取库中缄帛的盗贼，杨慧前往查看，痕迹不像人进出的样子，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叫来耍猴的人在庭中盘问，一审问就全部招供，府中的人都佩服他的明察。在郡中监狱没有再押囚犯。神宗即位，召他修起居住，知制告，知谏院，下诏派宦官王忠正、李顺举等出使陕西。杨慧说，陛下新即位，天下拭目以待初创的政绩。管哥，台省之事是朝廷平时培养的，却不派遣，反而只派宦官吗？向传范安抚京东西路，杨慧请求换掉他，以杜绝外戚钻营囚禁的苗头。执政说，不对，向传范长期治理郡县，有政绩声誉，所以让他守运州，并非因为是外戚。皇帝说，谏官说的对，这样可杜绝日后妄囚了。曾公亮请求让他儿子担任登闻古院判官，任用亲近的曾巩为史官。杨慧争辩说，曾公亮主持国政，把名位爵禄看作自己的东西。先前曾公亮在越地为官，侵占民田，被郡守惩治，当时曾巩的父亲曾义战也在越地为官，大力庇护他，任用曾巩是出于私心。皇帝为此搁置了任命，杨慧也被解除谏官职务，改兼侍读。杨慧坚决推辞，滕府对皇帝说了。皇帝对滕府说，杨慧行为孤高，在朝缺少援助，不畏强暴，知道该做就做，朕一见就赞许他的忠诚，提拔他人谏官，信任也很深厚了。今天的任命是难以让他在宰相与朝廷轻重之间并存，暂且让他稍微回避，你告诉他朕的意思。杨慧说，谏官不能畅所欲言就应离职，今言不是姑息的地方。终究没有接受任命，不到一个月再次任知谏院，升翰林学士，任御史中丞。当时王安石当权，贤士大多辞职离去。杨慧说，老成持重的人不可不爱惜，当今旧臣多称病求去，范振63岁，吕慧58岁，欧阳修65岁而退休，富弼68岁而称病，司马光、王陶都是50岁而请求闲散之地，陛下能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？又说，当今以经术取士，唯独不用春秋，应让学者用三传解释经义。免疫法施行，杨慧陈述10大害处。王安石让曾部逐条反驳他的说法，下诏让杨慧分析，他坚持原来的意见，于是被罢为侍读学士、亳州知州，历任应天府、杭州，再次任翰林学士。有人建议给孔子加帝号，杨慧认为不合理智，又说不宜用辽历改之闰月，皇帝都听从了。杨慧曾推荐蜀官王永年，御史蔡成喜说他私通馈赠贿赂，因此被贬为荆南节度副使。详情记载在《窦变传》。几个月后，分司南京，改任提举太平官，启用知心国君。元佑初年，恢复天章阁待制，再次至杭州。去世享年62岁。杨慧为官敏捷干练，注重爱民利民，但生性疏阔旷达，最终因此被废黜。然而他表里通达，完全出于诚意， 被范祖禹推中。写文章一挥而就，有文集80卷。刘翔，字希道，彭城人，8岁能写诗。蔡奇把女儿嫁给他，因蔡奇的遗奏，补任将作兼主簿。后又考中进士，任高密广平院教授。英宗征求直言，刘翔上书谈论时事。皇帝把奏章给韩琦看，韩琦回答不认识，皇帝更加赞赏重视，授任监察御史李行。日事刚过几天，御院中张设帷帐准备皇帝临幸，刘翔说这不是敬畏天界的做法，下诏撤销。会圣宫修建仁宗神御殿，非常宏伟华丽。刘翔说，天子的孝道在于继承先帝志向，光大基业，不在于宗庙的奢侈，应削减其规模，以彰显先帝的俭德。奉臣库被盗，惩治守库官吏。刘翔说，皇城巡查警戒实际上是进士主管，应当一并审查。仁宗外家李寻犯宵禁法，刘翔上奏说法律执行应从贵戚近臣开始。皇帝患病，太子未立，刘翔上书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。汉文帝在初年就为长远考虑，隐王年长且贤能，应尽快立为太子，让他每天在宫中侍奉，阅览四方奏章。皇帝都采纳了。神宗即位，升任殿中侍御史，任右司谏，说中原抵御外族之策，守信为上。从前元后叛乱，5次来犯，5次得逞，天下因此困毙。如今不如显示大信，舍弃进宫，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。奉命出使契丹。按惯例，两国忌日不相避让。契丹在白沟设宴，当天正是英宗祥祭之日，刘翔请求免去宴席，契丹认为他有义气而听从了。授任集贤殿修撰河东转运使。刘翔计算一路的物产，铁力最为丰厚，请求恢复旧冶古柱，开通习州盐繁贸易以补充费用。又请求招募百姓往边色运粮，预先做好粮食储备。晋升天章阁待制，河北都转运使。契丹侵犯霸州土场，有人说河北不可不防备。刘翔上呈5条对策，预料他们一定不会动兵，后来果然如此。黄河东流，有人建议改道向北，宦官城访邀功，请求增兵完成工程。刘翔请求延缓几年，慢慢观察形势而顺势引导。朝廷同意他的意见，调任真定府知府，又任河东都转运使，召入任开封府知府。刘翔不肯驱使王安石，王安石想见他，告诫守门人说今天有客来不要接见，只有刘知府来就告诉我。有人对刘翔说，王公的意思是这样，何不去见一见。刘翔说见了他说什么，自从他执政以来，没有一件事合乎人情，假如问起青苗免疫，用什么话回答，最终没有去。上奏议论新法，神宗告知他说为什么不与大臣同心协力治理国家。刘翔说臣子对君父各自表达志向，臣知道侍奉陛下，不敢附和王安石，恰巧与蔡确争论朝廷礼仪，于是任龙图阁直学士、太原府知府，请求恢复县州招募百姓子弟中剽悍精于机计的人，登记为勇敢军，仿照汉代折戍法，赦免流放以下罪徒，迁徙充实河外。契丹在云中建立牙帐，派骑兵进入内地，边吏抓住他们。契丹发文书索要，又派使者商议疆界之事。众人怀疑他们要挑起战端，想大力防备。刘翔上奏说云朔年城不好，军队没有限粮。契丹虚张声势势强，挑起争端，理亏在他们不在我们，希望不要听信。应先以道理小喻，然后整兵观望事态。皇帝赞赏使者言辞得体，最终以黄维山分水岭设立新界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任成都府知府，请求禁止西山六州与汉人通婚，不要重蹈吐蕃公取维州的祸害。调任秦州，因举荐失当，降任国州知州，调任江宁府、滁州，迁任永兴军。当时西征无功，关内骚动。刘翔经过关中，极力进言虚耗内政，从事外战，恐怕动摇根本。皇帝感悟，采纳他的忠诚。元佑初年，加官枢密直学士、魏州知州，去世享年64岁。 轩仁太后听说后说，帅臣极难得，刘祥可惜了。刘祥有励志才能，博通历代史书，王安石称赞他渊博。去世后，苏颂论述刘祥在治平年间建储的功劳，下诏褒奖录用他的儿子。朱金，字世昌，南丰人，父亲朱氏有隐德。朱金博学贯通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伯州应天府教授，入朝任太学录。神宗多次召见他议论政事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时中丞及同僚多被罢免，朱金上书直言说，御史如果倚重就有权威，如果轻视就无足轻重。如今耳目之官屡次禁用，又屡次退出，那么禁言的人不如沉默为贤，正直的人不如柔顺为智。苟且偷安取悦他人，即使得到这样的御史上百个，又对国家有什么益处？另一天入朝觐见，皇帝慰劳他说，昨日阅览奏书，补益很多。朱金风度神情严肃，见到他的人畏惧，称他为真御史。起初台臣奏事必须先通知阁门，得到排班次序才进入。朱金曾以名字通报，第二天早晨已经进入，恰巧有人先到，来不及对答就退下了。皇帝问朱金在哪里，左右告知，下诏催促他入内，辰时将近，为他留班等待。不久议论大臣任免官吏有爱憎私心，中书说他失实，贬为监心国君盐税。历任太常博士、湖北、京西、江东转运判官，提点淮西刑狱，司封员外郎。元符初年升任国子司业。朱金在元佑时曾作《信太学颂》，有人摘引其中语句涉及先朝，朱金也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徽宗初即位，再次任命他，过了一个月去世。论曰：何谈、吴忠富都是优秀的御史。何谈排斥夏竦，阻止王守忠，奸人差不多有所收敛了。吴忠富以任时御史台官员为耻，他的操守可见一斑。吕惠议论李定，孙思公帮助欧阳修，杨惠请求爱惜老成，刘祥不依附新法，这几位的见解何其相似。陈列人县令而新建孔子庙，周孟阳以教授身份而参与决策大计，这些都是卓越的人物。齐辉处理政务简约，没有可指责的。朱金持论端正，最终因此去职，君子为之惋惜。